看真实案例，品人间悲欢。大家好，我是瑞，欢迎打开 M 二档案。1951年4月的一天啊，丹麦哥本哈根的警局收到了一封爆料人写的匿名信，信中说啊，他有非常重要的线索提供，要和探员在一家咖啡馆正式面谈。见面后啊，爆料人告诉探员，你们警局刚刚抓的那个银行劫匪啊，不是真的罪犯，那个案件另有其人。探员当即表示，不可能啊，劫匪是当场被抓住的，有大量人证目睹了他犯罪的过程，重要的是除了犯罪动机，他都已经招供了。爆料人却说啊，问题就出现这个动机上，因为他呀根本就没有动机，他是被催眠的，是别人完美犯罪计划的一枚棋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3天前啊，哥本哈根警局逮捕了一个青年，他呢持枪抢劫北关乡区域的兰德曼银行，还开枪杀了2名银行职员。抢银行的青年啊叫哈德鲁普，咱们啊就叫他二哈吧。刚刚接到报警的时候呢，警察们都很兴奋。当年丹麦的犯罪率极低，抢银行杀人都是一年见不到几次的案件，这回抢银行加杀人就成了几年都见不到一次的案件。警局的无线电系统刚一发布出警信息，好家伙，40多辆警车都玩命地往案发地附近赶。老天眷顾啊，遇上这多年不遇的重案，谁还不想做个城市英雄呢？但是只过了11分钟，17号警车就通告，哎，完事了啊，大伙搞定了，人啊抓到了。不是，这也太快了吧，有些警车还没来得及打着火呢。等知道了犯案过程，那众多警察就差骂出口了，低级，太低级了。你能相信有人大雪天骑着个自行车去抢警察局隔壁的银行吗？第二天啊，银行血案成为了各大报纸的头条。开头咱们提到的那个爆料人啊，看到了报纸上的疑犯照片，琢磨，哎，这不是二哈吗？他心里头咯噔一下，难道说5年前的那个事成真了？那个完美犯罪计划启动了？5年前啊，爆料人还在国家霍森斯监狱里头服刑。这个监狱里头啊，关押着全丹麦的重刑犯，其中有一个叫尼尔森的骗子，一直吹嘘他要完成一个完美犯罪。尼尔森所说的完美犯罪呢，用20个中文字描述，就是人在家中坐，遥控抢银行，警察来追捕，抛出替罪羊。尼尔森的灵感啊，来自于瑞典的萨拉事件，说有个人呢，控制了一帮青年男女，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，是贩毒、卖淫、谋杀、抢银行，犯下了无数的大案。被捕后啊，那人交代说，控制这些帮派成员的魔法就是催眠，参与者都会签下生死契约，如果有人叛变了组织，那迎接他的就会是失忆和自杀。所有的催眠技巧都是来自于一个丹麦大师，但警方始终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。尼尔森说啊，自己偶然间得到了这位大师的真传，现在所缺少的只是那个能被他催眠的人了。尼尔森在监狱里啊，对很多人进行了尝试，都没成功。直到1个月后，咱们的二哈同学转到监狱，他马上就成了尼尔森的猎物。没多久啊，狱友们惊讶地发现，二哈似乎真的被尼尔森催眠了。他不再和任何人交谈，只对尼尔森言听计从。尼尔森多次给其他狱友展示了这一幕，而尼尔森用来控制二哈的呢，是一个神秘的 X 标志。所以啊，尼尔森才是这场劫案的幕后真凶。探员回到警局，正和同事抱怨着遇上了一个精神病，浪费了一上午的大好时光，还搭上了一杯咖啡。没想到啊，就在这时，爆料人口中的催眠信徒尼尔森主动来到了警局。他呢是想来确认一下，二哈真的抢了银行吗？还说二哈抢劫的时候用的自行车是他借的，他想要要回这个自行车。警察呢顺手查了查他的档案，发现啊，他还真的是个时尚的不法弄潮儿啊，常年进出监狱，至今也是6进宫，是一个真正爱上监狱不爱回家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尼尔森啊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，案发时候他不在城里，而是和一个夜总会的女演员去了郊外度假，两个人一直在小木屋里头热烈的谈人生。警察也做了一下思想斗争，想着要不要相信爆料人的话，把这尼尔森给扣了，但是理智还是占据了上风。尼尔森虽然满脸凶相，那看上去智商不高的样子，要是信了这二货能遥控别人抢银行催眠犯罪，那自己是不是比他更二呢？这边啊，对二哈的审讯也遇上了灵异事件，这人太反常了，和警察呢侃侃而谈，谈笑风生，声情并茂， 似乎在聊别人的事儿。一个警察忍不住斥责了他两句，说你枪杀了两个人啊，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伤，你一点不愧疚吗？二哈反问他，你接受神的旨意为神工作，你会愧疚吗？警察目瞪口呆啊，神的旨意为神工作，感情是神让你抢银行啊？二哈说，对啊，就是神。警察问，你说的神是什么神？二哈说，神就是我的守护天使。我跟你说啊，几年前刚坐牢的时候呢，我很绝望，一天天的望不到尽头，这活在世上有啥意思，你说。就在这时啊，一道亮光从门缝射入，门缓缓打开，一双慈爱的手伸向了我，说他是我的守护天使，我现在的苦难都是对我的磨练，我呢得好好活着，他还有大事需要我去办的，你知道吗？从此啊，守护天使就驻扎在我心中，陪我度过漫长岁月，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。这个二哈呢，其实一直是记着守护天使交给他的大事，要造诺亚方舟，说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要来了，残酷的战争会摧毁整个世界，二哈是天选之人啊，他的使命是在人类毁灭前把丹麦所有的知识精英都给弄船上去，他们就是世界文明最后的火种啊。但是造诺亚方舟得要钱吧，这工作来钱实在是太慢了。于是有一天啊，守护天使再次降临指点他，你可以抢银行啊，于是他就抢了银行。好，二哈讲完了，警察也被造迷糊了，与其信这个，还不如相信尼尔森是催眠大师呢。你想啊，就是他幕后操控了抢劫，他就是那位守护天使啊，后来还假装过来讨自行车，实际上是来打听案情的呗。但催眠犯罪啊，真是办案警察的知识盲区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搬出了警局的首席精神病专家施密特，施博士。这施博士啊，给二哈做了几个小测试，测出来这厮智商130，比普通人还高30呢。主题统觉测试，也就是类似于看图联想说话的测试，二哈想象力惊人，以至于接近幻觉，就是个典型的精神病妄想狂。罗夏墨迹测试，也就是一种心理投射测试，结果则是随和的面具下隐藏着鲁莽的自我陶醉。施博士和警方呢，就把二哈和尼尔森勾连在一起，但是这二哈呢，则坚决不承认自己被催眠了。警方只好再次传唤了尼尔森，把他俩放一块儿审讯。施博士注意到啊，当尼尔森双臂交叉，手放在肩上，形成一个明显的 X 标志的时候呢，这二哈就变成了复读机，重新承认了一遍，是我统揽全局，果断决策，亲自策划，亲自抢劫，和尼尔森没半毛钱关系。于是呢，尼尔森再次被释放了。释放前啊，尼尔森得意地告诉警方，赠送你们一个破案线索吧啊，二哈的妻子本特才是主谋，他们之前啊多次策划抢银行，都被我制止了。警方前去询问了本特，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，他承认啊，警察在二哈中搜到的银行附近的地形图是他画的，但那是他在二哈的逼迫下照着另一张图画的。他还大义灭亲的报告说，一直怀疑七个月前另一起银行劫案也是二哈干的。那天啊，二哈说生病没去上班，并且当他下班的时候呢，二哈的反应非常反常。七个月前啊，二哈家附近的人民银行被持枪抢劫，劫匪呢抢走了21500丹麦克朗。那个案件啊倒是一直没破，只不过二哈的面部特征并不符合当时银行职员的描述。老婆本特说啊，幕后黑手一定是尼尔森，他就是个魔鬼。作为女人，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被蛊惑了。施博士这边呢，也认定尼尔森现在依然在控制着二哈，但是没有证据。警方最后啊也不纠结了，先以二哈一人作案送交检察机关。八个月后，圣诞节到了，圣诞老人给警局送来了大礼包。在那天啊，当二哈得知他将被判终身监禁的时候，突然变得很激动，提笔给办案警官写了一封信，一共18页，写在一本练习册上。信的开头呢，就写道，是的，尼尔森催眠了我，我受够了，是时候坦白一切了。哦，这是看到棺材了，所以终于落泪了吗？在信中啊，二哈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，他出生在丹麦中产家庭，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小时候啊，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5年计划，想要成为一个大人物。没想到第三个5年计划刚开始啊，德军就攻占了丹麦，人不能和命斗啊，于是呢，关于未来的美好设想都在坦克的履弹下破灭了。 24岁，二哈痛下决心谋个好前程，他加入了丹麦的宪兵队，这是隶属于盖世太保的一支警察部队，人不能和命斗嘛。没想到啊，3个月后丹麦解放了，他就成了丹麦汉奸，判刑14年。辗转了几个监狱后啊，他就遇到了尼尔森。尼尔森呢，是那种自带打碟机，让人随时能嗨起来的家伙。他的热情啊，将二哈的绝望与沉沦一扫而光，二哈被彻底的带动了起来。二人就开始研究永动机，既能造福人类，没准还能减刑呢。二哈还想做一个装置，说只要是司机喝了酒啊，这前挡风玻璃就能自动打开，可以加速醒酒。后来觉得搞发明太枯燥了，尼尔森说自己是个瑜伽高手，可以教二哈练瑜伽，练成了咱就可以越狱了。因为瑜伽的最高境界就是能飞翔，会通灵，可穿墙。总之啊，俩人就这么天天混在一起，解锁各类人类终极问题，激情满满，狱友呢都戏称他们为两口子。对于这个称号啊，二哈很愤怒，赢者见赢，激者见激，难道男人之间就不能有纯洁的友谊吗？两人的瑜伽功力啊越练越深，从忘记自己的一只手一只脚一个躯干，慢慢的可以物我两忘了。有一天啊，在瑜伽冥想的时候，二哈感觉自己的两条神经就像两条蛇，吐着白色火焰沿着脊髓行走，他一下就打开了任督二脉，没想到二脉尽头是精神错乱，而白色火焰的中心居然站着尼尔森。尼尔森告诉二哈，你不是有个守护天使吗？其实啊，他叫 X， 而我是他的通讯员，负责向你传递信息。从此刻起啊，你将不再与以前的同伴交谈，你将看不见他们。如果他们对你说话，你将听不见，他们属于一个低级世界，与你毫无关系。就这样，尼尔森成功完成了对二哈的精神再造，只要对他说出 X 或者做出 X 的标志啊，就可以任意的控制他了。二哈呢，就是在 X 的命令下抢劫了银行，并且开枪杀了2个人。同时啊，他也承认另一起银行劫案呢也是他干的，抢到的钱他是一分没留，都给了尼尔森。合上了这本二哈自白的练习册啊，警察懵了。而当这个练习册被媒体披露之后呢，媒体也疯了。银行血案已经够刺激了，没想到这里头还有催眠杀人，各种知音体标题啊纷纷出炉，比如什么银行杀手竟被催眠，守护天使教唆谋杀，还有什么尼尔森用瑜伽将我逼疯，以及好人被催眠也会起杀心啊。这边呢，警察也的确拿到了尼尔森的消费证据，在第一次银行劫案之后啊，他购买了新的收音机，收购了一家土豆店，翻新的公寓，还买了4900元的银行债券。他呢也终于被捕了，但是依然否定所有的指控，说练习本自白只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啊。同时呢，找了一个高价律师团队为自己辩护。律师团出手不凡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，催眠杀人纯属天方夜谭，除非你警方能够证明你们也能够催眠二哈，并且能够让他无条件的听从指令。要命的是啊，在警方安排了一次尼尔森和二哈当场对峙之后，二哈就翻供了。此时啊，警方才发现草率了，从猜想到现实还有证明的环节，因为无论是施博士还是警局其他的专家都无法给二哈催眠，那无法给二哈催眠就没办法证明催眠杀人啊。丹麦的纬度和中国东北黑龙江差不多，自然有着比较相似的文化，搞不定就摇人。雷特·雷医生，丹麦最杰出的催眠专家、犯罪学家、哥本哈根大学教授，他呀关注这个案子很久了，非常有兴趣进入二哈的精神世界，并进一步弄清楚尼尔森到底是如何指使他犯罪的。第一次见到二哈，雷医生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和他聊10块钱的，然后就不停地加钟，一聊啊就是5个礼拜。熟了之后呢，雷医生就开始试着催眠二哈，连续15次都失败了。雷医生有点懵啊，这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，不科学啊。测试显示呢，二哈同学极易受到暗示，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被催眠啊。但是无论用什么催眠手段，第一回还有一点效果，等到第二回咱不说效果衰减吧，那是压根就没效果啊。雷医生呢想到了一个可能性，说老贼尼尔森玩了个绝的，给二哈的意识里啊上了一把锁，一旦有人敲门，这防御系统就开启了。雷医生于是给二哈来了一针劲儿大量又足的吐真剂。这吐真剂是什么玩意儿呢？ 其实啊，就是一种镇静剂和麻醉剂。当时呢，美英苏联各大国都在疯狂实验，想把它应用在审讯和情报工作中。通过化学方法，终于是让二哈放弃了抵抗，彻底迷糊了。雷医生呢，就开始重复相同的诱导过程，晃怀表来一针，晃怀表来一针。后来逐渐的减少注射的剂量，直到注射的只是蒸馏水。再后来啊，注射都省了，雷医生开锁成功，他终于可以自由催眠二哈了。这时啊，距离银行血案已经过去了一年半。十月，雷医生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展示了。在一次听证会上，他当众将二哈催眠，只是二哈醒来后，向第一个瞅他的人提问题，问他：“你瞅啥？你谁呀？多大了？哪儿毕业呢？”在尼尔森和所有的出庭律师面前，二哈被唤醒之后，果然向瞅他的警长一顿输出，之后啊，又进入了催眠状态。这时候啊，尼尔森举手了，说我不信，我要进行深度测试。雷医生说行啊，他向二哈发出了金刚护体的暗示。尼尔森呢，不知道从哪弄了一根针，微笑着插进二哈的手指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但二哈却毫无反应。尼尔森服了，二哈确实是被深度催眠了。几天之后啊，在另一次听证会上，雷医生有事没来，警察把二哈和尼尔森安排坐在了一起。有人看见尼尔森对二哈做出了一个 X 的手势，就是这么一个疏忽啊。等雷医生再见到二哈的时候，发现他又失控了。雷医生用了半个月才重新控制二哈，切断了他和尼尔森的所有联系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二哈 X 是个坏蛋。在催眠中啊，他问二哈，愿意带着我一起回到过去吗？我要看看尼尔森到底对你做了什么。二哈同意了。于是啊，一段黑暗又残酷的记忆就此在雷医生面前展现。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啊，雷医生将练习本自白、二哈后来的回忆和催眠的过程合并在一起，完成了一份长达300多页的综合报告。雷医生和法官商量，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呢，咱们先不把报告给二哈，报告的内容都是在催眠状态下回忆出来的，他们本来啊藏在意识最深处，二哈自己并不知道，恐怕一下接受不了。尼尔森的律师提出反对，要求报告必须同时给到尼尔森和二哈。在报告阅读的时候呢，雷医生也不能和二哈去接触。法庭出于公平的原则啊，支持了尼尔森，禁止雷医生在下一次演示前与二哈交谈。果不其然，当二哈一页页的阅读报告的时候，他崩溃了。报告里写道啊，当初呢，尼尔森成功催眠二哈以后，命令二哈越狱，然后再来营救尼尔森。二哈呢，真的成功越狱了，但是在返回营救尼尔森的时候被擒获，以越狱罪加刑1年。二哈出狱后啊，很快就找到了工作，工资还很高。在 X 的指令下，他竟然把工资都交给了尼尔森，因此啊，不得不频繁的管父母借钱。其实二哈的父亲已经开始怀疑他被尼尔森给骗了，但是尼尔森为了让二哈和家庭决裂啊，也是下了血本，用了美人计，不惜牺牲的大舅哥。把大舅哥的女朋友介绍给了二哈，并以 X 的口气告诉二哈，你们俩挺般配，应该结婚，搬出来住。在结婚前夕呢， X 命令二哈允许尼尔森和他的未婚妻发生关系。二哈于是对姑娘说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会娶你。姑娘最后啊，还是屈服了。尼尔森用一顶绿帽子制造了他们感情的裂痕。结婚后啊，按照 X 的命令，二哈从未信任过妻子，经常对她撒谎，并冷酷地对待她。然后呢，是二哈的父母。 X 不断地强调父母是祸害，挡了正义事业的道，只有枪杀他们才能达成精神的大圆满。在二哈的头脑里啊，无数次地演示了弑母杀父这样的一幕，虽然没有正式实施，但是二哈和父母的关系啊彻底破裂了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尼尔森计划让二哈去抢银行，二哈比较抗拒，于是就进行了可视化训练，抢银行编程都被植入了二哈的意识之中。尼尔森呢，不断地麻醉他，是 X 希望他抢银行，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，你必须对所有阻挡你的人开枪。二哈的第一次抢劫异常顺利，他把钱啊都交给了尼尔森。回到家后，因为程序没有设置这一环节，恢复了自我的二哈啊非常不安。老婆本特看到家里头烟灰缸里的烟头啊，知道尼尔森又来过，他不安地问，是不是尼尔森又强迫你干了些什么？没想到二哈扭头就把老婆的怀疑如实告诉了尼尔森。尼尔森呢，让他去看精神科医生，顺便告诉医生自个儿老婆啊有抑郁症妄想症，医生就记录了这一切。这样啊，如果有一天老婆本特检举了二哈， 可能也不会被警方采信。除了这些可怕的事实啊，让二哈痛苦的还有雷医生。在阅读报告之前，他对雷医生充满了友谊和尊重，但是他发现啊，雷医生冷漠地执行着他的临床策略，用药物突破了 X 的封锁，一步步完成了对二哈思想的控制，以证明警方的心理医生可以像尼尔森一样操控他。雷医生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赢得这个案子，这个是对二哈的心理造成了再度扭曲。1953年7月23日，雷医生给法庭做了最后一次医学演示。演示前呢，二哈突然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我感觉我的灵魂已经支离破碎了。果然啊，这次演示进行的非常不成功，二哈潜意识不断地拒绝深度催眠，他仿佛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在和 X 做斗争，也在和雷医生做斗争。就在他的意识深处， X 和雷医生相互融合成一个整体，两位催眠师都强行进入了他易受影响的小心灵，两者都不断地暗示让他去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，让他忍受一些他永远不会自愿接受的事情。在那一刻，二哈突然从催眠中醒来，他挣脱了所有试图抓住他的手，跑到了走廊上，在那儿他停下来呆坐着，颤抖着，哭泣着。雷医生走过去想和他谈一谈，二哈说，没必要了，你们都是一样的。雷医生知道二哈醒了，闹剧结束了，他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摆布了。现在啊，审判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，检察官指控二哈和尼尔森抢劫、过失杀人，尼尔森通过催眠的手段煽动犯罪，要求对尼尔森和二哈判处无期徒刑。雷医生用了8个小时向陪审团讲述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。尼尔森的辩护团队呢，则一直想证明二哈就是个骗子。医学顾问说啊，催眠无法使一个人犯罪，人在听到违背自己道德的指令的时候呢，就会从催眠中醒过来，二哈呀就是在撒谎。再给法庭讲尼尔森催眠他的故事，在遇到雷医生之前，没有医学证据能够证明二哈曾经被任何人催眠过，雷医生对他使用了药物，并进行了不下100次的催眠暗示，药物和暗示下做的事实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啊。不过陪审团有自己的判断，他们判定尼尔森3项指控成立，认为催眠师可以操纵他人进行严重的犯罪。最终啊，两个人都被处以终身监禁，只不过尼尔森将在监狱里头，而二哈则将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雷医生最终还是赢了，尼尔森不服判决，提请了上诉，二哈也对裁决结果极度失望。1年多后啊，雷医生探访了二哈，二哈的状态很糟糕，他宁可待在监狱里头，也不想去精神病院。他告诉雷医生，他已经没有未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雷医生知道二哈的未来啊，并不像他自个儿想象的那样暗淡。他和施博士呢，已经向医学法律委员会正式建议，将二哈转到普通医院，然后会做一个出院评估。如果通过了，二哈就自由了。雷医生想用这个好消息去安慰一下二哈，让他振作起来。但因为这个好消息呢，还没有正式发布，评估也还没有进行，所以啊，雷医生就按耐住了自己想告知的冲动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，在雷医生探望后的第3天，二哈给尼尔森的律师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内容呢，大概是以下4条。是我独立抢劫和谋杀，没有任何人曾经对我进行过成功的催眠，是幻觉导致我犯下的这些罪行，尼尔森并没有以任何的方式煽动我犯罪。雷医生和二哈的律师都感到震惊啊，这封信可能会毁掉他获得自由和康复的机会。尼尔森和二哈都向法庭提出重新审理此案，这是他的第3个自白版本。那现在法庭就必须再决定一下，二哈这3个自白当中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。在新的庭审中啊，二哈提供了更详细的证言，雷医生惊讶地发现他仿佛变了一个人。雷医生在日记中写道，二哈由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变得好斗、愤世嫉俗、厚颜无耻、不诚实，他指责警方腐败和受贿，并在被检察官盘问的时候拒绝做出陈述。医学法律委员会收回了释放他的计划，这个计划本来已经被批准了。上诉法院呢，进行了为期3天的最后听证会，在研究了二哈3份不同的陈述后啊，第2份陈述被认为是唯一与证据完全吻合的，所以呢，上诉被驳回，维持了原判。1966年，二哈失去自由的15年后被特赦，半年后尼尔森也出狱了。 但这个案件的长久影响一直存在。几个美国专家认为啊，没有证据证明不道德的催眠可以诱发犯罪。可怜的尼尔森是被冤枉的，他的智商远低于二哈，他才是两个人关系里头被控制的那一个。而雷医生呢，为了个人成就，制造了虚假的证词。出狱后几年的一个夏日啊，尼尔森的前妻接到了电话。尼尔森在电话里头说，坐牢让他背负了恶名，也造成了长久的失业，他很绝望，不想再活了。第二天啊，警方发现尼尔森在自己的公寓里头服毒自杀。二哈后来啊，接受了丹麦报纸 BT 的采访，他承认当警察询问是不是有可能是催眠导致了他的犯罪时，他一下子被启发了，也许这就是脱罪的好理由啊。他配合着雷医生演了一出戏。在另一次采访中呢，当被问起为什么要陷害尼尔森，尼尔森到底做了什么要被命运如此捉弄，二哈说没什么，他就是在牢里头啊，对我不好而已。2012年年近90的二哈去世了，他的后半生是用另一个名字和身份度过的。期间呢，有一位作家兼导演找到了他，并和他相处了很长的时间。二哈说啊，是媒体创造了催眠谋杀这个词儿，是因为公众喜欢神秘力量，是幕后黑手这个高燃设定，这多刺激啊。而在漫长的司法之旅中呢，大批的警察、律师、记者、心理学家和医生一直都在和他谈论催眠和犯罪。二哈说啊，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哼，一群白痴。感谢收看 MR 档案，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支持一下。咱们呢，下期再见。